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好，这个保罗的逻辑呢，也许我们不大愿意接受哈，不过他是这样讲，我试着解释。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甚至我们一般都有这样规矩，在前面的比较有权柄，所以长子通常是要得双倍的福，长子通常是继承产业的，长子都是王子继承皇位的，圣经上也肯定这样，好像先的比较有更大的权威。那么亚当如果是先造的，所以保罗就说神给亚当这种统领的权威。那事实上人犯罪就是因为男人听了女人，而不是女人听男人。各位你记得吗？人犯罪次序是这样，蛇先引诱那个女人嘛，蛇引诱女人叫女人犯罪了。有解经家说蛇如果去引诱男人可能会失败，因为男人比较理性一点，所以蛇就去引诱女人。各位女人，各位姐妹，你不要难过，各位弟兄你也不要得意，女人虽然容易被魔鬼引诱，但是你不要忘记蛇没有引诱男人呢，他没有。男人的犯罪就亚当的犯罪根本不需要蛇来引诱，只有什么，那女人说吃他就吃了，好简单哦。哎，这不是也像我们现在情形一样吗？你叫一个男人堕落太简单，只要那女人一样啊，魂都没有了。就我们谁都不要骄傲，我是指男人女人，谁也不要自大，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也都有我们刚强的地方。在伊甸园的内幕，甚至有人这样讲哈，就现场状况来看，我想也是这样。你去看圣经的创世纪记载啊，有人说蛇对女人讲话的时候，男人就在旁边看，就是亚当在那个时候放弃了，他不应该放弃，他放弃了神给男人的领导的权利，他应该跟他的女人讲，哎，你不要再跟那个蛇讲话了。他应该拿出那个男人的风范，你不要再跟他讲话，甚至把那个蛇赶走。但亚当没有，就看着他的女人被引诱。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很多解经家说，亚当如果是在现场，他放弃了这个权责的话，那就是他失去了那个领导，神给他领导权柄。然后呢，他不但没有禁止防止女人吃那个，圣经上讲的好简单，女人连吃都没有讲，圣经上他给那个男人就乖乖的吃了，跟现在很多男人犯罪又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女人容易受魔鬼的引诱，所以不要女人领导男人，那我们同样说，男人容易受女人的引诱，男人也要非常的小心才好。男人在服侍的事上，在生活中都不要随便啊，都也要谦卑哈。好，总之是亚当先造，所以亚当有权柄。然后呢，犯罪呢，如果你先，你的责任就大了，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那是不是我希望我没有任何冒犯姐妹的地方，我已经讲了，我认为女人可以讲道，可以在家里做主，可以做总统，可以做牧师，我都认为可以，因为靠着圣灵都一样的能够做。不过我还是说哈，在一般情形下，神是希望特别在家里面，弟兄能够做主，丈夫能够做主。因为啊，各位姐妹，请你们原谅哈，我觉得女人实在还是比较多感情用事一点，容易在判断的事上容易感情用事。当然你可以举一万个相反的例子，哎呀，男人糊涂的才多嘞啊，这我也同意了，我也同意。不过我们就堕落的那件事情，是夏娃被引诱了， 夏娃是在是在他的是在他在这个门没有关好，等一下关一下啊。夏娃是在那件事上呢，他没有做得很妥当哈，亚当也没有做得很妥当哈。所以保罗的原则就是说，女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是那么明智，所以女人或者说做妻子的，在一般情形下听丈夫的话是对的。我只能说在一般情形下，这不可以变成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绝对的原则哈。好，在这里也许你们觉得很不公平，我还是觉得上帝非常公平，我们不要有任何的抱怨。保罗最后的结论就是，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各位，今天生产已经不危险了，在以前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孕妇产妇的死亡率也非常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也不要忘记，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女人当然能够生产，我想那个生产是非常快乐也非常愉快，一点都不痛苦的。可是到人堕落以后，生产就是一个咒诅，很疼痛，受生产之苦，而且非常的危险。那女人最大，女人我们不说最大了，女人一般我们跟男人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能生孩子嘛，就是女人的特质，女人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就需要信心爱心圣洁自守上面被保守。也就是说哈，女人如果不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的话，我想重点不在说在生产上得救不得救，我说了这里实在是在讲女人的特质，女人特质就是能生产，所以就在女人的特质上能得救。也就是说，如果女人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的话，她的生命能够被保守的更好。就相反的，如果一个女人哈对主没有信心，没有从主来的爱心，也就是没有第十节讲的善行，女人只有像现在的妇女一样，或者说历史历代很多那种把女人要打扮成的那种荡妇型的或女强人型的，如果是那样，不是像圣经讲的长存信心爱心的善行，又不肯圣洁自守，喜欢那个放荡放肆的话，那你就失去神要女人该有的样子，你真的会有很多的危险。把它只限制在生产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今天我说了，今天很多的多半的人在现代科学下那个生产没有什么危险，而且我们也知道啊，包括在圣经里面，可能是圣洁的妇人生产还是会死啊。以利的有个媳妇就是这样，生产的时候死掉了。你不能说她就是一个坏人，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圣洁的母性生产的时候死掉了。那拉结也是在生产的时候死掉的。我拉结当然不敢说很好，但也不是很坏哈。我们看到圣经这些应许或者这些警告，都不要想得太死板。孝顺父母长寿，不是说每个孝顺父母一定长寿，如果为了长寿孝顺父母也是不对的。女人如果有信心爱心就一定生孩子没问题，这个也不要这样想。我想这里的重点还是说，愿女人有女人的样式，不要失去她的样式，那么她在她的那个特质上，包括在生产上呢，就蒙上帝的保守。好，这是讲在男女一般的情形。可以说第二章讲一开始是讲我们祷告的重要，为人祷告的重要，然后希望男女在一般的状况中信徒中守到他该守的份。然后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好，下面就讲到教会的组织了。各位，监督这个字呢，如果你回去看使徒行传20章28节还有提多书第一章哈，提多书第一章的第6节开始哈，就是长老，你会发现哈，在6、7节里，提多书1章6、7节，长老和先知是互换的。那么在使徒行传那里20章也看到，长老和监督可以互换的，甚至我们说长老、监督和牧师。这三个名词，当然新约里面很少用牧师哈，这三个名词是同样的意思。今天不是哦，今天长老哈，一般教会的长老其实跟圣经里面讲到执事差不多， 就是他还是在世界上有工作，他在教会里只是管钱啊，管什么，就是好像长老只是资深一点的执事而已。可在圣经里面讲到长老的时候，的确长老就像一个牧师一样，或者长老就是牧师，他就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们姑且这样说吧。那监督又是什么呢？监督这个字哈，我想是在讲到说长老或者牧师的一个职分，那个职分就在那里看，监督的意思就是看。在希腊文里叫 episcopal， 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paka， 就是在看。这个看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在监督，好像看你有没有做什么错，来责备你，来提醒你，来改正你。另外看是什么呢？圣经有时候翻成眷顾，就是看你有什么缺乏，有什么需要，然后来帮助你。监督就是一方面看教会有什么需要来提供那个服务，或者教会有什么错误来，或者弟兄姐妹有什么错误来警戒人。也就是说监督这个字跟长老和牧师代表的是同样的，监督比较在讲到他德高望重，在比较高的地方来管理教会。长老那个意思同样是一样的人，但是用长老这个名称呢，是指他的年纪比较大一点，比较得到重视。监督是他的位置好像权力大，形容他的权力大，长老是形容他的年龄比较大一点。那牧师呢，主要是在形容他，就这三个是一个意思啊。牧师就主要在讲他的工作像一个牧羊人一样照顾羊群，那就是监督可能是权力的部分，长老可能是他的那个背景是德高望重的，然后呢牧师是在描述这个工作的性质。监督、长老、牧师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同样的意思哈。好，现在他说人如果想要得这个监督的职分呢，这个是羡慕善工，这是很好的，这个话可信。这个话呢我们要继续的讲。哎，各位，我们今天啊教会有两个问题或一个问题。那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没有人想做主的工作。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啊，如果牧师说哎你要不要出来做执事啊，要不要教主日学，哎呀不敢啦，不配啦，不行啦。各位，你在世俗里面你的老板说哎你要不要升官啊，要不要做这些，你绝对不会说哎呀不配啦，不敢啦，不行啦，哦早就该升了。哎，我很奇怪啊，我们在做世界上的事的时候我们当仁不让，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们又有那种假谦卑，不敢了。什么不敢啊？就是懒得做嘛，不想做。好，那个是一种对神不爱不想服侍的心。但是还有人呢想要得监督的职分也不对，为什么？他是想什么？想出风头，想抓权来辖制人，这个也不好啊。我希望这里我相信这里的是，如果有人想要做监督，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想要做牧师，有人想要做这些，想要做执事。如果你想做这些，并不是要刁民孤狱，并不是要有很多的钱财，而是你想做这些来服侍人，那神非常的喜悦哦，这是一个可信的话哦。你羡慕，你来做这个，你就羡慕这个善工，羡慕一个好的工作。我们都羡慕有钱啊，有博士学位啊，让我们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因为那表示我们羡慕做良善的事，这个神非常的喜悦哈。好，就是他希望我们会羡慕这些良善的事，就如同我们希望人信耶稣，希望人能够好好的服侍。你羡慕善工，你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啊，那告诉你条件吧。第二节必须无可指责。哇，这个在提多书一章六到九节也讲无可指责。我想这也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不要想得太严厉哈，因为谁能够无可指责呢？每一个人都没有啊，很多错误啊。可是你要想想看，监督在教会里服侍，那么魔鬼会攻击他，如果他有任何的破口是不大好的。 我不要这个变成一个律法主义，有人说啊、哦，根据这样监督或牧师他不可以离过婚，他不可以怎么样， 他不可以有被人家说的余地，这个我不同意。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妓女是税吏是罪人，只要你认罪悔改，真正认罪悔改了，我觉得神根本不看这些记录。不过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把拦阻去掉，就是无可指责，不要让人留画饼嘛。就是我说无可指责还是一样，我不知道在奥地利有没有这样哈、啊，在美国啊，在台湾，你一旦去选举啊，哦，人家把你祖宗八代的历史都挖出来，就有点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好的追溯一下你的出身成分有什么不好。然后呢，在选举的时候，哇，也许挖出来啊，你在高中的时候考试作弊过啊，或者什么样，通通讲出来，这个对你的选票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影响。那我们在教会里不是选举，但是教会里面领导的人，他的美好的形象很重要，或者说他美好的德行很重要。所以希望他不要有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做法妨碍了福音的工作，妨碍教会工作，我觉得这叫做无可指责，而不是说监督什么错都没有，要不然那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做监督了。好像如果这句话无可指责，我们知道字面来讲太难了，经过我刚刚解释，就是不是说真的无可指责，而是说我们不给敌人留下画饼，我们尽量的圣洁，这个标准并没有太高。那下面这个标准呢就太低了。什么叫太低？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各位，你们要聘牧了，你们会说这个牧师不可以有两个太太哦，你们会写这句话吗？不会写吗？为什么？这很啰嗦嘛。你会写我们现在在聘牧师啊，通常你们会说啊，希望能说广东话英文德文啊等等，或者什么，你会写出一些你想要或者是其他要求，但你不会说我们现在要聘牧师啊，这牧师绝不可以吸毒啊，绝不可以有两个太太啊，绝不可以杀过人。各位，这不要写的嘛，你怎么会写这些呢？这个标准提出来就是什么？太低了。好，那保罗是什么意思？保罗为什么提出这个标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照这样看来，监督太太死了也好，离婚了也好，是不可以再结婚的。因为这样如果他结婚了，就算原来太太死了，现在结婚了，他就做过两个妇人的丈夫了。有人说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监督只能有一次的婚姻，不可以有第二次婚姻。那这个解释对不对我不晓得，有人提出来，很多人提出来，但是我觉得跟整个圣经好像并不怎么合啊。因为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没有把婚姻当作一个罪恶，有些人认为圣经把婚姻当作罪恶，我想不是。有些宗教觉得守童身比结婚要圣洁，我们基督教没有这样的想法，旧约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旧约的大祭司都是结婚的，连法利赛人也希望是结婚的，所以保罗应该是结过婚，他说他是法利赛人，因为没有结婚就不完全。我们基督徒一点没有看婚姻的关系是不圣洁的啊，那我们没有看婚姻关系是不圣洁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没有讲到说，当自己的配偶死了，就要替他守寡，像我们中国人那个不健康的守寡40年啊，贞洁牌坊，那都是很病态，不应该，那都是觉得好像结婚是一个罪恶，有性关系很罪恶。圣经里没有，所以我不大觉得保罗的意思是说监督不可以有再婚的情形。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监督不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太太，那个要求又好像太低了。就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列这一点，我们实在不太知道哈。在提摩太前书哈5:9也有提了这个事情。其实提多书也多次讲到说哈，提多书1:6也讲到监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我就不太敢讲说到底这个我们要把它解释的从严或从宽，从严从宽好像都不恰当哈。如果说我们接受第一个解释，就是监督不可以再婚，如果我们接受第二个解释，就是说监督只能有一个妻子啊，不可以有两个妻子，那你说这个要求好像太松了嘛，我们怎么会允许有两个妻子呢？是不是就在那个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包括提多所在的这个格里底那边，或者现在在的那个保罗对那个以弗所的人讲，是不是一个人有很多的丈夫妻子是很普遍的现象，甚至教会里也有。所以保罗说，哎呀，教会里有很多男人有很多妻子，没办法了，但是做监督的只可以有一个妻子，这也是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我还是觉得太松了，但是另外一个解释说不可以再婚，我又觉得太严了，所以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释啊，各位自己去思想好了。我比较愿意用那个比较松的来解释，可能当时的风气是不好，所以保罗要求监督就是说你不可以有两个太太就是了，不可以同时有两个太太哈。下面还有嘞，他要有节制，自守端正。所以这个自守端正不是只是对女人说的啊，第二章九节好像是对女人，但这里讲到监督也是一样，他有节制。节制这件事情呢，实在就是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能够做一个对付自己的基督徒。你自己都不能对付，你怎么处理教会的事呢？我们希望我们有节制，凡事都有节制。我们今天能够在饮食上节制，看电视的事上节制，玩的事上节制，各位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我觉得这都是十字架上操练。我们能够学会在凡事上节制，这是非常好的，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事情，不要以为我们重要要守的就是不要淫乱啊等等。各位，你从最小的事上不节制，可能就会导致到淫乱。要节制，要自守。那监督要端正，当然也是啦，所以像我做监督也不大像啊，当然我是开玩笑的，就是要不要随便，你在教会做领袖不要随便。好，监督有一个条件，要乐意接待远人。各位，在以前的时候没有那么方便旅馆，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以前，旅馆常常就是贼窝啊。那这包括我们的水浒传里，你到旅馆去请他送一点包子来，你就吃了人肉包子，然后中了蒙汗药，你就被抓到厨房也剁成肉了。我们昨天饺子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哈。旅馆哈，一直到二十世纪以前哈，旅馆就是贼窝，出去旅行是很不平安的，所以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也是这样讲，很危险的。那因此当宣教士或基督徒到不同城市去的时候，你要他住旅馆是很危险的事，很不好的事，所以就说要接待远人，那么教会要开放。那么这个原则在今天实在不大适用了哈，今天我们实在是说如果能够住到旅馆也是很方便的哈，但是我想那个原则还是适用的。远人你并不认识，但监督需要有这种基督的心，对任何远近的人我不分什么东西，我就是好好的接待你，供应你所需要的。不过这个远人我还是说应该就是不同地方来的传道人弟兄，身份地位比较高的哈。当然我们也希望对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善于教导，监督要能够教导，不是善于骂人，不是善于责备，是要善于教导。因为正面的你要把上帝的话交给别人哈，要有这样的恩赐，求主帮助。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